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观念转，网络恢复正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6日。我从2006年开始上明慧网的这十多年来，一直用自由门破网上明慧网，几乎不看其他网，一直都很顺畅，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敏感日或封锁上不去网的问题，哪怕是近几个月破网难的问题也没有。可是近半年来，在母亲同修家遇到了上不去网的事情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每个星期的周末都在母亲家里度过，而母亲家里的电脑是我专用的。刚开始时，因为周围同修都出现上网难的情况，自己也就没有去向内找，也没有去否定这种干扰，甚至觉得自己还好，母亲家上不了，我自己家里能上，自认为该做的事情耽误不了，其实还是影响很大。比如母亲那边的同修给了三退名单，我输入好了名字但发送不了，有时求师父加持，偶尔发送过，我只得用 U 盘拷贝拿到我家去发送。我和一些同修是用站内信箱相互联系的，有时遇到及时要处理的问题，我还得专程回我自己家去上网和同修联系等等。几个月下来，我已养成这种习惯，成为这种观念。直到3月8日那天，我在自己家里刚刚整理好一篇文章，准备发送到明慧网时，我自己家的网上不去了，平时这种情况很少，换了别的通道也不行。这时我心里开始急了，因为我和家人们约好再过十分钟就要过去我母亲家，这样一来我的文章只能过几天回来后才能发送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我这种思维观念是错的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默默地接受了母亲家上网难这种干扰，并形成了观念，上不去网这件事是对我的提醒。如果我在自己家能顺利地把文章发送过去，我可能什么都不再想，认为一切就这样。认识到后，我马上否定它，顺手把文章拷贝在 U 盘上，同时把自己家的电脑关了，心想我这种思想不正好符合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。师父说，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，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，那么以后就真的形成一种观念，形成一种错觉，你觉得抽烟好像给你提了神似的，根本就不会的，它不起作用。我想今天纠正了这种错觉和观念，母亲家是可以顺利上网并发送文章到明慧的。到母亲家后，晚上9点多，我打开电脑点了自由门，心里也没想什么，在电脑上做着其他事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明慧网的界面显现在眼前，我心里很平静，知道自己这次悟对了。把文章发送后，一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， 网速一直都很平稳，保持连接五个服务器。这时我心里在默默地感谢师父，弟子想什么师父都知道。这两个星期来，母亲家几乎都能顺利上明慧网，这可是这半年来从来都没有过的情况。我身边认识的一些同修，他们上网后大部分时间主要去浏览动态网和新唐人等，明慧网看得比较少。有时和他们交流，我说修炼人不要去过多关注常人的东西，不要被常人的事带动。他们反而说讲真相需要了解当前的形势，这样对讲真相有利。这些同修之间见面后谈的都是动态网那些常人的东西，有时谈的还很兴奋，反而很少去谈修炼中遇到的问题。当然想了解一下形势是可以的，但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定要平衡好，把握好不能被他带动。到目前为止，就以上谈到的同修，他们的网还是很难上去。有一个同修只好一段一段时间来我家上网，并下载一些他需要的东西和明慧网文章，他家里几乎就不再去破网了，觉得浪费时间。这大半年来，我们当地同修交流上网难的问题时，包括一些技术同修和协调同修，几乎都是用常人的思维想法和做法去对待它。比如先拔掉网线再插上，一次不行再多试几次，或者借用手机流量去上网等等。整体上都没有真正向内去找一找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干扰？嘴上还经常挂着一句话，邪党又召开什么会了，把网都封住了。这不是向外去看吗？其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在我自己个人的修炼进程中，深深地体会到上明慧网的重要性。就好比在早期的时候，我刚得法不久，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自己认识的同修很少，又不太敢接触，对大法认识更高层次的内涵更是少之又少。那时我幸好每天都能上明慧看交流文章，经常被同修们的所悟受到启发，所以才能更好地走到今天。记得有一次身边的同修给我一篇经文，我回家后马上上明慧网查看是否属实，因为师父的新经文都会在明慧网刊登，发现他给的所谓经文在明慧网上没有，知道是假的。我很快联系上给我假经文的同修，告诉他情况，叫他赶快找回发出去的假经文烧毁，并叫他制止去传假经文的人。请同修们想想，如果没有明慧网这个平台，那偏离法不在法上的问题可能会更多，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大陆邪党疯狂迫害的环境下，25年的反迫害中能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能跟上正法进程，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同修，也都是一直坚持上明慧网或看明慧周刊的同修。当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最起码在我接触到的同修中是这个情况。其实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提到了明慧网的重要和作用。我想作为我们弟子，只有无条件的配合，无条件的维护。记得有一个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道，明慧网就是我们修炼人的家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里面应有尽有，明慧网的主页面有师父坐在那儿看着我们，里面有师父的所有著作，有练功音乐、大法音乐，有交流文章，有传统文化，有明慧广播，有诗文乐画，更有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等等。所以在此我真心想对同修们说，多回家上明慧网看看。特别感谢师父 感谢明慧同修，感谢所有参与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车祸后的升华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建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6日。2023年8月23日早9点左右，我从西向东骑电动车穿过马路，因为没有红绿灯，在路口被一个南北走向的骑电动车的女士刮着我的车尾部。我和车过去了，那个女士人和车都倒了。我奇怪，她怎么没有减速呢？我把车停下，过去扶她，她的脚不能动了，她说肯定骨折了。当时我是做住家保姆工作的，是给照顾的老人去药店买药膏。我没带手机，叫那个女士打电话给交警，她还不打。我跟旁边围观的人借手机，她说没带，还让我赶紧走，怕她讹我。我很理性，心想我是修炼人，不能那么做。马路对面是交警，我过去到交警那里问，你好，车肇事谁管？有一位交警告诉我，不归这儿管，归白塔管，让我打122。我谢过就出来了。我住的地方离出事地点能有500米。我骑车回去拿上手机，马上拨打122。打完电话准备回到出事地点，住家老人的儿子说，你都回来了就别去了。我知道修炼人有法的标准，我头也没回返回到出事地点。我到那个女士跟前摸摸她的脚说，大姐，我是有信仰的，我不会跑掉的。这会儿交警也来了，让我打120叫救护车。救护车来了，家属也来了，家属随救护车去了医院。我的电动车交警给扣了，告诉送指定地方。回到交警办公室做了笔录，下午我和对方家属一起去了交警办公室。对方儿子儿媳说我逃逸，不应该离开现场。我说我没带手机，让你妈打电话，你妈不打，我没办法才回家取电话的，而且是我第一时间报的警。两名警察谁也没吱声。我又交一个身份证复印件，对方家属说他妈脚踝三处骨折，交警告诉我回家等电话，我就走了。当天晚上发正念也发不好，觉也睡不着，早晨功也练不下去，心放不下。我想我得找自己，不能这种状态。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心很重，怕被讹诈，还有私心、怕心、争斗心，很多不想舍的心。师父多次点化我，我都没听，老是用人心来想问题。我单身一人在农村，被迫害2次，被非法关押共11年半，明年就60岁了。自己没房、没钱、没收入，姐姐和妹妹们都有养老保险，而我啥也没有。姐妹们都为我的养老问题担忧，我为了不让他们担忧，我就要挣钱，挣上钱就不想放手。其次就是情重，男女情、父母情、姐妹情、母子情等，如对孩子，9岁时父母离异，我又被迫害这么多年，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，所以我总觉得对他很愧疚。婚礼上没有父母，对此儿媳对我很不满。儿子曾问过我，大法和我你选择哪个？我说都要。他说不行，只能选一个。我说那你是要健康的妈妈，还是要一个一身大病的妈妈？ 听我这么说，他也就没说啥。他相信大法好，知道修真善忍，让人做好人。还有怨恨心，表面看觉得挺淡了，可是不能包容别人，总是指出别人的不足。同修一听就听出来有怨恨心，还带有妒忌心，不能向内找，还有色欲心等等。这么多的人心怎么能回天国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物质财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。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，忽然明白了，师父在利用这个事给我提高呢。我要把坏事变成好事，我发誓所有执着心都不要。一下子有了正念，我的心不难受了，发正念练功就都正常了。第二天我先去超市买水果，去医院看受伤的那位大姐，刚要称水果，从那边过来一个服务员说，我昨天做个梦，梦见涨大水，房子被大水冲走了，然后过来一个女的，女的是贵人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师父让我救她吗？我说，我来给你解一下梦吧。水就是大难的意思，你看现在的乱象，各种灾难频发，道德败坏，无官不贪，上天要灭坏人，把好人留下来，所以神要挑选生命。你入过少先队就退出来，你就能得救，远离灾难。我问他姓啥，他说姓李，我说那就叫李平安吧，他就走了。给我称水果的服务员给我称完，我说，刚才说的你都听到了吧，你也退了吧。我问他姓啥，入过啥，他说我姓袁，我说那就叫袁袁吧，愿你有个好的未来，我就走了。到站点儿，不一会儿公交车来了，我后上，在我后边还有一个老头，我让他上，他让我上，人挺多的，那老头告诉我，你靠那，那块儿能放东西，我就站到那儿。不一会儿我站到那块，那个人起身要下车，我就让老头坐，他还是让我坐，我没坐，他就叫一个老太太过来坐。老太太坐下，跟老太太隔一个女孩也起来给老头让座。老头客气地说，不用，你坐着吧。我说，你们看这多好，多和谐呀。我说，以后就留好人，淘汰坏人。老太太说，那可好。我趴到他耳朵边告诉他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有好的未来。老太太高兴地说，那可好哇。一会儿车就到站了，我们都下车了。来到医院找到那位大姐，她看我去了挺高兴。我把水果放下，看了一下伤，左脚打了石膏，他儿子给我看了一下片子，脚踝有三处骨折。大姐说，你也不用害怕，我家人孩子们都挺善良。我说，我们不是结的恶缘，而是结善缘。我就讲买水果时那两个服务员得救的事。我说，冥冥中都是有神的安排。如不发生这事，我们不可能相识，你们也没有这次机缘得救度，这不幸变成万幸。我问他儿子叫啥名，他说叫某某，只入过队，退队。我说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保平安，得福报。他说，咦，你讲得太深奥了。我说，修大法能开智，还得去悟。我说，大姐你也退了吧。她说，我也入过队，告诉我她叫李某某。我说，好好养伤，钱都是身外之物，生命健康最重要。她说对。谁也没有提案子的事，我向他们道别。 走到电梯那儿等电梯，病房里的病友过来跟我搭话，他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，怕我多拿赔偿钱。我此时心放得很淡，不想拿多少钱的事。我问他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听过。我就跟他讲了为什么三退，他明白了。我问你姓啥，他说姓刘，叫刘某。我谢过他的好意，我就赶电梯去了。这一路上五个人得救了。从医院出来心情很好，像打开了一扇门，这不是坏事变成好事了吗？真是一失多得，不然老是温水煮青蛙，哪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执着心啊。不修掉这些执着真的很危险，这些脏东西不倒出去，你就提高不上来，你就迷，就看不清，就用人的理来衡量对错。只有倒出一点才能升华上来一点，境界和层次才能升华上来一点。如果完全倒出去，就能把一切看得清，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。这些年不论是深陷冤狱还是在社会上，我都努力以大法弟子的风范证实着法，维护着法，用各种方式救度着一方众生，没有损害大法的声誉。在最后宝贵的有限的时间中，更要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抓紧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六小时冲过偏瘫病业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芝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。我了解法轮大法比较早，但一直没有走进大法修炼，直到2年前我才最终决定正式开始修炼。2023年6月7日凌晨，我醒来后去洗手间时，发现手有些不好使，当时觉得可能是睡觉姿势不对压到了，也没当回事。到上午11点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的右侧身体包括右边的脸颊都已经没有了知觉。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，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偏瘫半身不遂吧，原来是这种感觉呀。同时我心中涌出了喜悦，我终于迎来了一个像样的病业关。因为我是独居，我就想要不要请同修来帮助我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能扛过去。这时我想去如厕，可是动不了，我费了很大的劲儿从卧室蹭到客厅，结果小便失禁，又费了好大的劲儿回到卧室。我心想，这关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去，一个人还真不行，况且第一次遇到病业关，我其实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过。所以我打通了同修的电话，在说明情况的过程中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的语言功能正在急速地丧失中。下午1点半左右的时候，同修来了，他帮我清理了地面，换了衣服，看到我镇定自若，同修很是放心。我抓紧时间和同修交流，因为我说话已经开始模糊了。他提醒我说，你要是真的认为语言功能在丧失，可能他就真的丧失了。我说，我知道这是病业关，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关。同修说，你要排斥他，不承认他。我问他具体应该怎么做，他也不知道。他还说，这个病业关可能是师父安排的，也有可能是旧势力安排的。他扶我回到卧室，鼓励我说，你要是能在2-3天之内过了这一关，那就厉害了。我心里一片茫然，躺在床上，我看着毫无知觉的右侧身体，用左手把右手托起来，感觉非常非常重。我当时想，这就是人们说的死沉死沉吧，当机体毫无生机的时候，就会是这种状态。
我静下来，心中说：“师父，如果这一关是您安排的，弟子接受考验。但弟子不能承认这是病，常人会有病，弟子是修炼人，没有病。如果这是旧势力安排的，妄图想让我屈服，让我害怕恐慌，甚至是研医用药，把我拉低到常人层次，那办不到。我是正法修炼的弟子，我没有病。”我就这样想着，又睡着了。再次醒来已是下午5点多钟，我右侧身体已经恢复了部分知觉。我坚定地起身，慢慢地走到客厅，看到同修正在做晚饭。他看到我十分吃惊：“你是怎么出来的？你自己就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是自己走出来的。”我握不住筷子，就用左手慢慢吃饭，一边和同修交流着。我说话很正常，语言功能没有受损。到了晚上10点钟，我已经恢复80-90%了。我说：“我们练动功吧。”在练头前抱轮时，我的右手臂比左手臂低很多，抬不上去，而且抖得很厉害。我心里对右手臂说：“你干什么？你也没有病，抖成这个样子给谁看？你平时举多高，现在就要举多高。看看左手臂纹丝不动，你也必须得这样。”大概1分钟，右手臂不抖了，也停在了平时的位置上。练完功之后，同修说：“你每个动作我都看了，都很标准，一点看不出你几个小时前还半身不遂呢。”我说：“假的就是假的，我根本就没有病。”后来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偏瘫在现代医学上的解释是运动神经元受损导致的，而脑血栓或者脑溢血才会损伤运动神经元，所以偏瘫才成为这两种脑疾病的后遗症。可我当时意识清晰，思维不乱，并没有那两种情况，没有因却出现了果，这更说明它是个假象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7月4日。这天醒来，我就感觉心脏不舒服，以往也有过这种情形。默念两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就好了。但这次我默念了一整天，不但没见好转，还有加重的势头。到了晚上已经相当严重了，整个胸腔好似要爆炸般，上半身像在撕裂中似的。要调整好姿势才能勉强喘口气，那感觉末日来临一般。我开始重视起来，心想上个月刚过完偏瘫病业关，这还不到一个月又来一关，这病业还扎堆来吗？我想考验多才能抓紧消业，这是师父对我的厚爱，我绝不能让师父失望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准备正式过关。我想常人如果出现我这个情况，早就叫120抢救了，动都不敢乱动。心脏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是动错了，翻个身可能都会要了命。可我这是宵夜，它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那它就不会危及生命，我就是活动起来又能怎样？外面阳光正好，何不出去溜达一下？有师父在，我不会出问题的。退1万步讲，如果我真在外面一头栽倒不行了，那就是我该死了，我也认。我一个修炼人还怕死吗？思及此，我内心充满了勇气，把生死看淡了，说干就干。我换了衣服就出门了，楼下就是市场，很热闹，我很快被吸引了。逛了一个小时后，我回到家，发现这期间心脏一点没疼，也根本没想起来这回事。我又做了饭，正常操作了1个多小时，这期间心脏也没怎么疼。到了晚上，疼痛的频率在大幅降低，疼痛的程度也弱了不少。我又练了动功，完全没问题。第三天，疼痛还在继续，但是已经不影响呼吸了。疼的时候我站起来，心里想：来啊， 疼啊，我不怕，我疼一次就消掉一点业，多疼几次，师父还能少为我承担一些。小样的，我要是连一个小小的病业假象都突破不了，我还修什么？来吧。我低头一看，自己昂首挺胸，双手叉腰，像个倔强的孩子。我心想，这是啥形象啊？之后每次疼痛我都这样想。渐渐的，我还没说完，疼痛就消失了。第四天，疼痛零。这一天是七月七日，距离上次偏瘫病业正好一个月。通过这两次病业关的考验，我能够理解一些同修为什么会过关失败，最终去了医院，因为身上的那种痛苦是真真切切的，同时还带来了精神上的绝望。当我半边身体都毫无知觉的时候，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魔障，用病魔、色魔等各种魔来设置假象，形成障眼法，将真相隔开，让我们只感受到假象这一面。这个假象太像真的了，极容易使人产生害怕、恐慌这些情绪。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，我们的正念是不是足够强大，心够不够正，信师信法的正信够不够坚定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这部大法可破一切迷。我虽然身体上承受了一点痛苦，但是过关却是很顺利。两次过关让我回顾了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学法扎实是多么的重要，让法深深印在心里，并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，这才是修炼的真谛。当法给了我新的开示时，我会停下来，认真反复地领会法的含义，思考涉及到这个含义的方方面面。以前的认识不对，做得不够好，以后再遇到此类事情该怎么去处理？把这些都想清楚了，获得了清晰的认识之后，再接着往下学。有时候学法会激发我很多的想法和认识，一层又一层，所以需要的时间就长。即使当时法没有给我新的开示，法也加强了我的正念和正信，这可是我们过关过难、消除执着心和指导消业的唯一法宝。另一方面，我看过大量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看到无数真修弟子的精进与他们的修炼心得。作为一个对修炼毫无认知的人，这些文章似是打开了一扇窗户，通过他们各种各样的经历，我对修炼有了由浅入深的认知。我看到了师父的佛恩浩荡，看到了大法弟子们渐行渐高的心性，看到了他们在法中获得的智慧与力量，看到了他们面对迫害的无所畏惧和坚定不屈。这些都冲击着我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明慧网给了我相当多的注意，这里是交流心得的最佳之处。当我们有了超脱常人的认知和正念，遵循师父的教诲，凡事以法为准，面对任何考验就能无所畏惧，从容不迫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不公对待面前不动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2日。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平日里有谁说话触及到我的时候，我会很不高兴，就发火，甚至像连珠炮似的扫射过去，弄得对方下不了台，很没面子，因此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头，想想很后悔，但是一遇到这样的事就管不住自己。幸运的是，我得了大法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一，含泪而忍。一天 ，A 同学打电话说 ，B 同学从南方回来了，我想找几名同学聚一聚，热闹热闹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，好啊，那你就张罗张罗吧。 几天后 A 同学打来电话，通知明天10点半到前谷旅游山庄。当我到达山庄时，同学们都到齐了，一共来了10名同学，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就开始自由活动了，有的拍照，有的游泳，有的在聊天。我在一旁给同学们发正念，解体同学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黑手乱鬼，然后给同学们讲真相。我说，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的，昨天我住的园区又拉走一个老头。有个同学说，现在的疫情谁碰到谁倒霉，不死也得扒层皮，好了也留有后遗症。我说，有预防的灵丹妙药。同学们忙问，有什么灵丹妙药？我说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住性命。另外把你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退了，就会平安无事了，这样你已经上了双保险了，以后就会一顺百顺。为什么这么灵呢？因为你在宣誓时在你的脑门上被打了兽印，并发过毒誓要把一生交给邪党，当你诚心诚意地做出三退时，你就归神管了，就得福报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一个同学说，我当过兵，入过党团队，你给我退了吧。接着其他的同学说，退了有福，那就退呗。你也退，他也退，一共有6个人退了党团队，还有2人啥都没入。然后我给每人送一个真相护身符和藏字石卡片。大约快到了下午4点时， A 同学说，我去把账结了。在同学 A 去结账时，我跟大家说，今天的餐费别让 A 同学自己拿了，咱们也来把 AA 制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大家说，好啊，这样做公平合理，谁也不累。同学们七嘴八舌正在议论这件事时， A 同学不知同学议论的是什么，也没听清大家说的话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带着很气愤的表情说，我知道我工资不高，开的钱也不多，没有你那么有钱，谁主张 AA 制我就对谁有意见，说这些伤害我的话。坐在我旁边一位女同学说， A 同学今天怎么了？好坏话都听不出来了。当时我没吱声，只觉得眼睛酸酸的，眼泪在眼中打转转。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跟 A 同学解释什么，辩解什么，我只安静地选择了忍让。换句话说，我选择了常人中的含泪而忍，没有做到修炼者之忍。回到家之前，我心里很不高兴，不断地在想，今天聚会中发生的一场风波，师父让我去什么心呢？师父的精心安排是让我提高心性呢？于是我气消了许多。坐在沙发上，我开始向内找了，找了一遍没找着。不对呀，师父一定是让我去掉什么心。再找。从到旅游山庄之后和到发生风波之前开始照，像过电影一样仔细地回忆着每个细小环节，自己看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，好的坏的，对的错的，一个不落，认真仔细地分析回忆查照。突然眼前一亮，一拍脑门，我找到了。原来我主张 AA 制的心不纯，不是发自内心帮助 A 同学减轻经济负担，不是100%的为他好，而是采用 AA 制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空着手来到山庄的自私心。再看到同学们买的矿泉水、水果、饮料等东西，出现无地自容、没面子的心。为此自己才出此下策，主张 AA 制，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追根溯源，是私与我造成的含泪而忍的一场风波。二，坦然面对。 一年前与隔壁邻居发生了一件自己被冤枉的事情。一天，我在小院里拔草，三单元101女主人背个大包裹回来了，看到我就把包裹放到地上擦汗。我说，这大热天你背个大包干什么呀？女主人说，我老头说他不在这房子住了，要回老房子住，早晨吃过饭把房子的钥匙给我了。我说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什么也不为，要我看就是更年期精神病。我说，放假了孩子回来嫌挤呗，开学了孩子走了就好了。然后我有事先走了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我与三单元101女主人说的一番话被我隔壁的女主人听到了，她在自家房间里听得一知半解的，也没听明白，误认为我与三单元女主人在讲她坏话呢。晚上她就让她老公过来质问我，为什么我与别人说她坏话。她老公说，是不是听错了？隔壁嫂子无缘无故的怎么能说你坏话呢？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好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在家收拾卫生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而且很急。我急忙去开门，一看是隔壁男主人。没等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，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急不可耐地指责我。昨天你怎么和别人讲我媳妇的坏话呢？说她是更年期精神病，别理她。她招你惹你了，把她气得晚饭都没吃，觉也没睡好，这一大早把我赶出来了，还说你不问明白你别回家。我一看这架势，我不来也不行啊，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听完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呢？仔细想想，哦，明白了，我是修炼大法的人，是考验来了，在考验面前严格按师父的要求去做。于是我调整了心态，平心静气地跟他说，你先别生气，昨天下午我在小院里拔草，三单元101女主人回家碰到我说她老公不在这住了，自己要回老房子住的事，并生气地说她老公更年期精神不正常等的一些气话，根本和你媳妇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你媳妇儿听错了，误会了。隔壁的男主人听我这一说，笑了，接着说，我跟我媳妇儿说，隔壁的嫂子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又没惹着她，她为什么说你坏话呢？你饭吃多了，撑得没事找事儿。我媳妇儿说，咱俩成天拌嘴吵架，几乎是两天一小吵，三天一大吵，咱俩说话声还特别的大，她什么都能听到，这墙一点不隔音。他话说完了，我又接着他的话茬往下唠。我说，我跟你掏心掏肺的说吧，我一天一天不出屋，吃完饭收拾一下碗柜屋子的卫生，再洗几件衣服，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，你家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。如果你媳妇儿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我还可以当面去给她解释清楚，及早解除误会，这不是件好事吗？只要你媳妇儿把气消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隔壁的男主人听了我说的这番话，笑呵呵地说，嫂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我到你家来是带着气来的，拉了着脸指责你，埋怨你，诬陷你的话说了一大堆，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，而你不但没生气，反倒让我破涕为笑。他竖起大拇指说，嫂子你真了不起，和你住隔壁真是荣幸啊。最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退了团队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送走了隔壁的男主人之后，我一转身，一股像凉水的东西从腿往下流，我知道我做对了，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，基点也站对了，完全是为了对方解开心结，消除误会，迎来的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《不附和权贵，不玷污本职》，作者启慧。现代官场中，许多人位于权势，或为了升官发财，尝试迎合上意，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、坚守原则的人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，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。一、不畏权势说真话。王敦与温教是东晋时人，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、荆州牧，与王导分掌军政。温教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，拜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子中书子，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。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，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，谋夺司马氏政权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教的故事。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，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。王敦因忌惮司马绍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。有一次王敦宴客，宾客满座，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，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。酒席言谈中，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，而且说这些都是温教说的，温教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，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，所以他非常清楚。片刻之后，温教到了，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，问温教：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？温教回说：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？王敦见温教不配合，便声色俱厉，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教顺从自己的意思，毁谤司马绍，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教：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？结果温教仍不被威权震慑，回答说：太子才学广博精深，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。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，可以说相当孝顺。温教不贪恋权势，晋书记载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，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，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，而拒绝升任。温教过世后，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、大将军，谥号忠武。二、坚守礼义，不玷污本职。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，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，且拥有重兵，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。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，他骄纵专权，沉湎于酒色。姬绍是西晋名臣、文学家，为人刚正，不畏权贵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。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，姬绍任侍中。某日，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，司马炯便安排宴会，并召集葛瑜、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。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：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，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。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，但姬绍推辞表演。司马炯问他：今天大家一同欢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？姬绍回说：您辅佐皇室， 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。我虽然官位低微，毕竟也是常伯之位，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，我不能穿着先王制定的官服，却做着凌人的事情，去侮辱我的官职。不过既然您命令了，我也不敢随意推辞，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，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，这是我内心所想。葛瑜等人自觉没趣，就都退了出去。季绍始终坚守礼义，不畏生死。晋书记载，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，晋惠帝受伤，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，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，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。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，赐一顷墓田，以十户人家守护，以少老礼仪祭祀。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，又表赠太尉，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，赐姬绍谥号中牧。结语：不管哪个时代，道德标准是一样的，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，推辞高位，认可姬绍不辱职位，不惧生死。但对比当今社会，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，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，甚至是口头交代，做违反法令、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，道德沦丧，社会风气败坏，民心不安定，将因此而起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